欢迎来到这个非常特别的，我们为你所准备的一系列课程。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关于兴盛的争议，我们想要消除这些争议，我们想要向你展示你与兴盛之间的关系。我在这里有一个必须承认的优势，那就是我曾经在世界上100个国家生活过。我见过最赤贫的景象，也见过最令人惊叹的兴盛景象。我曾有幸在城堡里用餐，也有幸使用纯金制成的餐具进餐，所以我确实看到了世界的两面。我想我有资格来谈谈兴盛这个总体主题。在我们今天的课程中，也就是我们开始的第一课，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兴盛，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。请允许我先引用神的话语，因为你知道神才是真正兴盛的源头，毕竟是他创造了地球，也是他在地里放置了石油、钻石，他造山脉时把煤也放在其中。他非常了解什么是兴盛，而我们之所以错失了兴盛，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来源。他才是兴盛的赐予者，他将美善之物赐给人类，赐给地球上的人们。在你的圣经末尾有约翰三书，它只有一章，在第2节这里说道，我想请你留意这个词，亲爱的，请注意这个称呼，因为如果你不清楚这句话是对谁说的，就没有意义。他是对基督的身体说的，是对基督活着的肢体说的。他说，亲爱的呀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请留意这里说的凡事兴盛。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这里提到了三方面，神要你拥有这些东西。这是主耶稣的大使徒在圣灵的恩膏下说话，是从神对人说话，他是个中间的连结者，把你带入与神旨意的直接相连，把你带入神的目标，也就是神想要你拥有并享受的东西。如果你没有掌握这些根基，那么兴盛就会如随风而逝。但当你把这些根基抓牢，并明白他们的意义，我们就更容易去追求你家庭和你自己生命中的兴盛。所以他说，在凡事以上，或者说在一切事上，所谓一切事上就是一切事上，而且他是对教会、对你、对我说的，在一切事上，我愿你兴盛。也许你应该大声念出来，兴盛。若是我们能够开口说出我们真正所相信的事情，而不是那些我们并不真正认同的内容，你会发现你的内在感觉会不同，你内在投射出来的力量也会不同。如果做生意的人每天上班路上都喊一句，兴盛，我要兴盛，我要成功，你会惊讶地发现那种正面的宣告会改变你的内在。但如果你说，哎，我没睡好，我一整晚都没睡着，心里有担忧，那你会把这些沉重都背一整天，因为你自己还在爱护他，紧紧搂着他，他就赖着不走。赶紧丢掉那些包袱，正确的说话，正确的思考，正确的宣告，事情就会往正轨发展。你最好相信我，因为这就是我们这兴盛秘诀系列要告诉你的，让你了解兴盛的奥秘。所以他在这里说了三点，第一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第二，身体健壮，第三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我们先来谈第一个，他说，我愿你兴盛。当我们想到兴盛，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物质方面。好，我们先接受这个解释，即神想让你在物质方面拥有，不要贫穷，不要饥饿，不要衣衫褴褛，不要饥肠辘辘，他想要你在这一生里在物质层面上有充足。第二，并且身体健壮。你可知道，如果没有健康，所有的兴盛都毫无意义吗？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或许在之后的课程里我还会再提到，我当年在密西西比州劳雷尔上学的时候，那里有一位教育局的督学，他管理整个地区的学校。他非常富有，开最好的车，住最豪华的房子，每年都去欧洲旅游。他的名字叫沃特金斯先生。我们那帮男孩子羡慕他极了。我们说，嘿，你看沃特金斯先生来学校时，他的西装多么讲究。再看看他开的车，你见过他住的房子吗？我们觉得，如果人生要有所成就，就该成为那样的沃特金斯先生。我那时还只是个愣头青，有一天我跑到他办公室里，就在高中的第一年，我凑到他跟前，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将来要跟你一样富有。他低头看着我，他是个高大的人，看着我，眼里泛着泪光，他说，莱斯特， 我愿意用我拥有的一切去换取一个可以享受好好吃一顿饭的机会。他又说，我胃里长了溃疡，已经有10年了，医生们尽了各种办法，但我再也不能像你那样正常用餐。天哪，这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兴盛观念。在我们家，也许一顿饭不过是无精菜、玉米面包和烙乳，但感谢神，它在我体内运转良好。你能明白吗？有些人其实已经拥有兴盛，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。当时我不过是个孩子，在一个中产或中下阶层的家庭里，我在好几年里一直盯着他那有钱人的生活，想着，嘿，要想成功，就该做沃特金斯先生那样的人。可是真的跟他本人对话时，才发现他并没有成功。他太拼命了，压力太大了，结果落得胃溃疡，不能像我这样坐下好好吃一顿。他只靠一点凝乳，一点葡萄汁度日，这哪算生活呢？他说他宁愿放弃所有，也想像我那样痛快地吃一餐。我很高兴告诉你们，在我讲这些兴盛的秘诀时，我本人就是个兴盛的例子。我在各方面都很兴盛，不管你提哪方面，我都可以告诉你，我确实兴盛。我的家人也一样，我们全家在神里面合而为一。我在经商上也兴盛，我们的业务在主里运作得非常好，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兴盛。我在这里告诉你们，我已经有50年的美好而完全的健康了，50年没有生病，期间我走遍了全世界100个国家，吃过各种土著民族的奇怪食物，可我依然很健康。所以当我谈到这些，我是亲身拥有的，不是在做梦，不是在盼望或想象。有些老师会说，我还没有，但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得到。如果他们真知道怎么得到，为什么自己不先去得到呢？我觉得一个人应该讲自己经历过的东西，这样才知道它是真实的、可靠的，也真能给你带来益处。这才是重点，这才是我们都能抓住的东西。我坚信神希望你兴盛，但我也确信，一个人不能只在某个方面兴盛而忽视其他。你也许有100万美元，可如果你得了溃疡病或癌症，那这些钱就毫无意义。如果你老婆离开了你，孩子们也恨你，你也没得到什么。我们所说的兴盛，指的是在地上尽情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状态极佳的那个层次，一直持续到我们与神同住在天堂那一天。他说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这是物质层面的身体健壮。我们刚才举了例子，如果你正在病床上垂死挣扎，物质再多也没用，接下来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这才是关键。若你要问拥有健康却失去了灵魂，最后下地狱还有什么好处？同样，如果你在世上只追求财务的兴盛却失去了永恒，也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看，如果你不能同时拥有这三重兴盛，就总会有欠缺。你要相信我，你必须要有属灵层面的兴盛。更好的说法，也许应该把这一点放在第一位，然后是你身体的健康，最后是外在的物质财富。也许这样排序更好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因为你内在的灵魂才是首要的。经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灵魂若兴盛，其他也兴盛。所以我们先要在内在、在情感、在灵性上兴盛。如果你的心沉重的要自杀，那吃大餐也没什么意思，不是吗？我自己就很喜欢每天吃一顿牛排，但如果你想自杀，牛排也提不起兴致。对我来说，一顿牛排很好，因为我身体适合吃，我很健康，我的家人也都一起用餐。我们一家16口人一起吃顿饭就得花不少钱，但他们对我而言无比宝贵。这才叫做生活，这就是兴盛。你看看那些小孙子孙女，6个小家伙，我说那才是我的兴盛啊。如果你一直认为兴盛只是钞票，你就错过了整个主题的真谛。反过来，只要有身体健康却肚子饿得空空，那也不是兴盛。我们所指的兴盛是一个完整的概念，包括整个人类的结构，整个存在的内在与外在都和谐统一，充满活力、力量与勇气，成为神想要你成为的伟大的人。所以这三方面若按照正确顺序，先是灵魂，一个人要在内在心灵层面先兴盛起来，也就是灵魂兴盛。经文说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可见首先是里面的那部分。如果你的内心沉重阴暗， 外在的一切都显得毫无价值。如果你正在考虑干坏事，比如去偷100万美元，那根本算不上兴盛，只是给自己通往牢狱之门修了一条路。兴盛从内在开始，如果我能让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兴盛就会在这个国家蓬勃发展，在印度也一样。我若能让印度明白这个真理，我能结束那里的贫困。先让那里的人在灵魂上兴盛，让他们相信又真又活的神，让他们改善自己在道德层面的肮脏生活，之后其余的自然而然就会对齐，一切都会进入正轨。因此，这里最关键的第一点是灵魂的兴盛，第二点才是外在身体的健康，第三才是身体之外的物质层面。也许你不知道，我们在读第三约翰第二节，像奥罗尔、罗伯茨这样的传道人，过去20-30年就是靠这个经文支撑过来的。我今天遇到一个牧师，他在芝加哥的一家大教会任职，他说他每天都宣读这节经文，约翰三书第二节，把它当作他人生的关键经文。所以，我给你的这节经文非常重要，你要紧紧抓住它，因为它里面包含着一大奥秘。这就是我们这堂课《兴盛的秘诀》所讲的内容。唯识词典里有每个词的定义，有时候它们的定义不一定包罗万象，但我们可以先看看它对兴盛的定义。他说，兴盛是一种状态，也许可以这么说。他还说，兴盛是一种成功的状态，这是兴盛的一个面向。如果你做事做得对，时机对，而且盈利，那就是成功。他还说，这是一种兴隆的状态，那是个可以扩展开来的多层次词汇，指的是如果你这个项目成功，那个项目也成功，各处都盈利，就是兴隆。然后他又说，兴盛意味着经济上的富足。可见从一个自然层面上的词典解释来说，他并没有把我在约翰三书两节里所讲的这些都涵盖进去。因为人往往忽略圣经，而圣经才真有关于兴盛的完整答案。然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要知道兴盛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。比方说，在巴西的丛林里，我曾在那里生活过，那里的兴盛就和纽约市麦迪逊大道的兴盛完全不同。在巴西丛林，他们可以用香蕉树叶搭个小棚子来遮风挡雨，可是在麦迪逊大道上，你可不想住在香蕉叶下面。在那里，一套三居室都可能要价几十万、上百万美元，和丛林的生活是两回事。说到穿着也不同，丛林里的人只在腰间围块布，就算衣服了。而在麦迪逊大道，晚上出门要打领结，穿华丽的条纹裤和精致的黑色外套，去纽约那些奢华场所，穿得光彩照人，人们一看就说，瞧瞧，多气派。他们称之为兴盛。可是在巴西丛林里，他们会嘲笑你，说，快脱了那些玩意儿，别在这儿热得难受。因为那里天气炎热，他们认为兴盛就是能舒适的生活。也许舒适才是另一个关键词。也就是说，兴盛和舒适仿佛是一对孪生，如果你并不舒适，那周围的一切都不算是真正的兴盛。兴盛和舒适常常相伴而行，这一点很关键，也令人兴奋。在巴西丛林里，若有人能打到猎物，能有大米可以煮，有地方可以做饭，吃完还能拿动物皮当垫子睡在上面，那个人就可以躺下来，自在地说，这世界都是我的。你能理解吗？对他来说，他已拥有了他所需的一切。这又是一个关键词，兴盛就是拥有你所能用得上的东西。我们现在谈到一个美国社会极其需要的主题，我们很多人没有真正弄懂兴盛的概念。有人想，如果我银行里有10,000美元就算兴盛，可如果你同时欠别人20,000美元呢？那你并不兴盛。或者有人突然送给你10,000美元，你若不懂它的价值或如何让它增值，也很快就会挥霍殆尽。有些人拿到10,000美元，运用得当，过一阵子就能变成10万美元。另一些人就只会把它一点点吃光花光，甚至会把种子玉米都吃掉，连种都不会种。你能懂吗？所以兴盛对不同的人而言是不同的。但神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实现兴盛，无论是丛林还是麦迪逊大道都一样。只要你能明白这一点，我们都可以开始走向兴盛。再举个例子，我曾去过西藏，在那里 兴盛就是拥有并养好一匹年轻的马和一骑，这样就可以把马租给路过的旅人，比如租给像我这样的莱斯特·桑姆尔。当年我们在西藏骑了三个月的马和骡子，翻山越岭。那里的年轻人如果把马租给你，他会牵着20来英尺长的缰绳跟在马后，你可以自己牵缰绳，控制步速和行进方式，但他会一直抓着那根绳子不放。如果你让马快跑，他也跟着跑；你让马走慢点，他也走得慢。他目不转睛盯着自己的马，为什么？因为那匹马是他的宝贝，那是他兴盛的根基。人们说，哇，你看那匹漂亮的黑马，背上没有刀伤，也看不到肋骨，一看就很健壮，说明你很兴旺啊。是的，对于那个藏人青年而言，他就算富有了。可是在你我所在的地方，也许一匹马只值几百美元，离兴盛还差得远。在我们这里，有个朋友最近送给我们一匹马，我们转手就卖了450美元，这可不算什么兴盛。但是在西藏却不同。好，换个角度，对某些人来说，兴盛可能是拥有或乘坐私人飞机。毫无疑问，这会被认定是一种兴盛，任何人看到都知道这是富足的象征。但你若问别的地方的人，他们也许连飞机都没见过。再看孩子身上，对孩子来说，兴盛也许就是得到一个新玩具。你可能觉得孩子还没长大吗？不过有些大人也没真正长大，对有些大人来说，兴盛就是一桶啤酒，喝个烂醉。可那恰恰是让你失去兴盛的方式，等你清醒过来，只有头痛，甚至家庭都破碎了。对孩子来说，一个新玩具或一只小狗就是兴盛，他会给小狗取名叫罗福，让他打滚，他会骄傲地说，我有只自己的狗呢。可对成年人，那恐怕就不是兴盛的标志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兴盛会随着人的年龄、角色、地位不同而意义不同。神也完全明白，我们也明白这一点。神会把我们从一个层次的兴盛带到另一个更高层次。比如对一个妻子或母亲来说，兴盛也许就是有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家，让他能安稳地与孩子们一起生活，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兴盛。有些人也许会说，那算什么兴盛？只有拥有数百万美元才算吧。那当然也算某种意义上的兴盛，但若那个有数百万的人婚姻破裂，孩子也不认他，那他可不算真正兴盛。再看学校教师，对一个教师而言，兴盛也许就是能教到一批好学生，这样他就能专心教课，学生们也乐于学习，每一天都干劲十足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兴盛或许和工资待遇没有直接关系，只要看到30个、40个学生都认真想学东西，他们就会像拥有无尽的财富那样充实。可对一家工厂的老板或打工的人来说，定义又不同。你看，每个人的兴盛定义都不同。农民的兴盛关键是看有没有雨水，没有雨水，一切都完了。而股票经纪人的兴盛取决于股市的行情，交易的指数。农民则不关心华尔街的那块大饼。银行家可能跟股市有一些关联，但家庭主妇却完全不在意股市如何变动。对他而言，兴盛就是一桌好饭菜，一家人欢喜地聚在一起，边吃边笑。所以，请记住，兴盛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。但是神可以在你所在的层面上赐给你兴盛，不管你是在丛林还是在摩天大楼里，都可以实现。